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欧洲主要意识形态，保守政权。20世纪30年代是独裁者的十年，有些独裁政权20年代就建立了起来，还有些独裁政权产生于40年代的外国占领。但是30年代是独裁者特别得势的十年。到1939年，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欧洲人口超过了民主国家的人口。所有独裁政权都有如下的共性：消除或严重限制多元的政治代表制，限制或废除个人自由，控制大众媒体，终止或严格限制司法独立，以及扩大警察权力来粗暴镇压政治意见者。所有独裁政权也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伪代表制度，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或人民，体现人民的主权，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他们通常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国民大会或议会，尽管这类机构都受到各种滥用、操纵或控制。然而实权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强人手中，而强人的权威靠的是军方和安全部队的支持。在所有独裁政权中，军方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独裁国家的军方全部奉行民族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一律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多数独裁政权以平定内乱、恢复秩序、维持精英的现有权力为目标，并不构成国际威胁。比如爱沙尼亚总理、农民联合会的前领导人康斯坦丁·帕茨于1934年建立的专制政权宣布，他的目标是在当时政治剧烈动荡、议会骚动不稳的局势中维护国内安全。政府取缔了半法西斯性质的极右民粹运动老兵联合会，说他是加剧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属于该组织的议员的当选被宣布为无效，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一些报纸被迫停刊。接下来帕茨解散了议会，此后政府禁止反对派活动，并通过国家宣传机器来推动国家团结。但是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没有建立集中营，没有限制艺术与文学，只要他们不煽动叛乱，甚至对司法都没有施加多少干预。帕茨把他的政府称为指导下的民主，他明显不是民主，但他最多是不活跃的独裁。除了早期的一些镇压活动，他与当时的多数专制政权相比，甚至是比较自由开明的。波兰的专制也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至少初期如此。1926年5月，毕苏斯基元帅发动政变后，民主的外在形式得到了保留，议会、多元政党和工会都继续存在，新闻也仍然相对自由。然而国家的行政权力大为增加，强人毕苏斯基本人正式的职位是作战部部长，但他实际控制着政府。1930年5000多名政治反对派被逮捕，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在监狱里遭到残酷虐待。除了这个突出的例外，当时的政治镇压并不普遍。1933年3月波兰深陷经济危机之时，议会赋予了政府靠法令治国的权利，毕苏斯基所依靠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军方手中。政府主要部门的首脑都是忠于毕苏斯基的人，人们称他们为上校。镇压加紧了。1934年根据一纸总统令，在贝雷扎卡尔图斯卡建起了集中营，无需法庭判决即可将人监禁3个月，到期后还可以再延长3个月。1934年7月被关入集中营的第一批人是波兰法西斯分子。然而1939年以前，集中营的大部分在押者都是共产党人。二战前共有3000人左右被送进集中营，十几个人死在了里面，这固然十分恶劣，但比起许多其他专制政权的受害者来，人数还算是少的。1935年4月通过的新宪法更巩固了波兰国家的专制特点，宪法赋予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广泛的权力，大大削弱了议会独立的基础。不久后毕苏斯基于5月去世，但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仍然派别林立，政治分裂， 纳粹德国又在一旁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为民族统一阵营的亲政府大型组织于1937年成立起来，开始卖力地为30年代晚期波兰政治中的重磅人物，人称民族领袖的爱德华·西米格维·雷兹将军争取支持。波兰的民族主义倾向更趋激烈，反犹情绪更加狂暴，对少数族裔排挤日甚。不过意识形态仍然仅限于实现民族统一这个模糊的目标，而且波兰没有像样的法西斯运动，它的专制独裁形式是最平和的一种，政府从未想过要大规模动员民众，只求控制社会，没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对政府来说，只要能保持秩序，维护一直统治着波兰社会的保守精英的利益，即余愿足矣。大多数专制独裁国家在动员群众方面都成就有限，在希腊，呆板乏味的扬尼斯·麦塔克萨斯将军没有群众组织可供利用，他于1936年4月掌权之前，在希腊仅有 4% 的支持率。然而1935年复位的乔治二世国王给他撑腰，军方也支持他。当时的政局乱作一团，权力斗争激烈，议会内部僵持不下。麦塔克萨斯遂得以于1936年8月成立独裁政权，他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党派之争的政府，拯救希腊，使其不致落入共产党手中。他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宣布军管，镇压政党和反对派组织，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军队和警察力量得到加强，几千人被投入集中营，遭到残酷虐待。麦塔克萨斯试图效仿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国家青年组织，还精心安排歌颂领袖的大游行。但是麦塔克萨斯掌权之前，法西斯主义对希腊几乎没有影响，他显然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办法动员群众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也没有任何近似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思想。麦塔克萨斯在权位上一直做到他1941年去世，但是他全靠国王和军队的支持，他的独裁是镇压性专制政权的又一个变种，对社会进行限制管控，却不动员民众，而且缺乏意识形态的驱动。两次大战之间的其他独裁政权大多有共性也有特性，在匈牙利，霍尔蒂·米克洛什的专制政权在30年代期间受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保留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实际上日益依赖军队和大地主，而不是动员起来的大众。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政党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非可依靠的基础。萨拉西·弗伦茨被监禁，他领导的运动民族意志党，后来的匈牙利国家社会党一度遭到取缔，后来才恢复活动，于1939年3月重组为建十字党，并在同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4的选票。即使如此，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增，霍尔蒂政权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日趋极端，反犹色彩越来越严重，但他在本质上仍然以维持现状为主旨，是保守政权而不是革命政权。欧洲的另一边，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许是全欧洲独裁政权中最不活跃的一个，他在1933年成立的新国家以社团主义的宪法为基础，体现了保守的天主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加上维持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基本上就是该政权用来团结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政府限制公民权，实施新闻审查，禁止罢工和官场，还使用通常的镇压手段，包括设立政治警察和特别法庭，搞大批判，鼓励人们互相揭发。葡萄牙有一个由国家组建的政党国民联盟，有一个青年组织，还有一个采用法西斯式敬礼的准军事组织，这些为政府提供了群众基础。然而萨拉查并不想依赖法西斯式的群众运动，事实上他对国家辛迪加主义者及法西斯蓝山党进行了镇压，他是所有的独裁者中最乏味的一个，不想搞小集团，也拒绝强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他奉行的保守专制主义与欧洲活跃的专制政权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活跃的专制 意识形态与群众动员，当时即可清楚地看到有三个国家与众不同，他们是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明显加剧，一方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方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对抗已经把欧洲拉入了危险地带，欧洲爆发战争的黄灯警示已经亮起，普通的专制政权无疑威胁到欧洲和平，但是这三个非常规的活跃国家，尤其是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引起了西方民主国家日益加重的担忧。许多保守右派害怕共产主义，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自20年代起，把这三个政权划为一类，称之为集权统治，以有别于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不仅共产党人，大多数左派都认为将苏联共产主义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权归为一类是大错特错，德意同属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不同的变种而已。无可否认，这三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但是在统治方法上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包括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对反对派和少数派的恐吓，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党制，以及不遗余力的动员群众。如果革命一词指的是为了实现根本改变社会这一乌托邦目标发动的大规模政治行动，那么可以说他们都是革命的政权，他们都在原则上要求个人的完全投入，实践中则有所不同。在控制民众方面，他们不满足于仅靠压服的手段，而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来动员民众，把他们教育成全身心投入的坚定信徒。因此，他们都是与普通专制迥然有别的活跃国家，但他们在实践中彼此有多相似呢？斯大林主义、理想主义、高压和惧怕。到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制度变成了斯大林主义。苏联建国之初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但自从1924年列宁去世后，集体领导制便消失于无形。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最后阶段，以及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派别斗争，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赢家。1936年，苏联颁布了新宪法，取代了1924年的第一部宪法，斯大林称其为世界上所有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新宪法规定了普遍投票权、公民权利、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就业保障，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此时苏联政权的维持高度依靠人们的恐惧、屈从和追求名利的野心，就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有限的自由也荡然无存。苏联公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无限的任意权力之下，这主要是由于大力强推飞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造成的，也是由于对爆发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大。另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斯大林本人那极端专横、残暴无情、顽固偏执的个性。1928年到1932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最中心的内容是对农业集体化，斯大林称其为自上而下的革命。1932年底，政府宣布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即使统计数据有水分，取得的成就也的确很大，但是推行五年计划时采取了高压强制的手段，非常不得人心，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占苏联辽阔国土大部分的农村因之陷入了贫困，但城镇居民也怨声载道，粮食短缺，住房紧张，价格上涨，各阶层的人都感到不满，党员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尤其如此。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列宁时代的老干部，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并非一律赞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记得列宁在世时的那个斯大林，说他不过是伟大的列宁的一个助手，而且还不是最受列宁赏识或最能干的，这使得斯大林如芒在背。然而那个时候人们怀抱的不只有对现状的不满和反对，也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宏大的快速工业化方案动员起了苏联各地的几百万人，无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他们是将要成为党的积极分子的年轻共产主义者，而意大利和德国的青年运动此时仍是精英团体，到30年代晚期才变成群众组织，不知疲倦地传播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万众一心努力建造未来天堂的形象，对于每天在焦虑、物资匮乏和当局的压迫之中苦苦挣扎的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并不能带来安慰或补偿。然而即使如此，政府仍不乏热情的拥护者，年轻的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和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向摆脱歧视与迫害之路，从欧洲各地纷纷涌来的犹太人，特别容易为创造美丽新世界的理想所吸引。大坝、发电站、莫斯科地铁，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新城这样的巨型建筑工程被视为辉煌的标志，显示着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表明了苏联社会的巨大进步，参与建设新的理想社会事业所激发的理想主义情怀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觉。除了对建设新社会的参与感以外，还有眼下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不只有关于遥远未来的许诺。执行工业化方案动员起了庞大的人力，需要大批积极分子，这些人有晋升的前景，有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特别是在推动制度有效运作的过程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1934到1939年间，50万人被发展入党，其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经验不足，大批新党员成为低级行政官员，他们很享受自己因此而得到的地位与特权，也喜欢权力的滋味。工厂不仅需要工人，还需要监工、工头和经理。20世纪30年代，近3000万名农民从农村涌入城镇，低级行政人员若想飞黄腾达，就必须对政府的要求亦步亦趋。为了国家的事业，各级干部都残酷无情，专横的管理人员常常视下属为草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能达到生产定额，粗暴的管理方法不仅不会受到申斥，反而会得到表扬。达到生产目标就升迁有望，一旦失败，无论对失败的确定是如何任意专断，后果则不堪设想。这是苏联制度的核心，它依靠几百万个小斯大林在基层执行国家的意志。然而这种统治是单行道，上面发号施令，下面负责执行。总书记斯大林控制着党的机器，造成指挥权高度集中，行使权力的一切杠杆和组织都掌握在斯大林手中。苏联的官僚机构十分强大，中央事无巨细，无所不管。随着斯大林专断倾向的加剧，国家的官僚机构日益受到他心血来潮的左右。但是这种非官僚的干预并未阻止官僚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斯大林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亲自发电报做出指示，比如他会命令位于国家另一头的某个党或国家机关的干部给某个建筑工地送去急需的铁钉。在苏联，党指挥国家，斯大林指挥党。事实上，斯大林的专制完全推翻了苏共领导层集体领导的机构框架。30年代期间，苏共只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一次在1934年，一次在1939年。党的中央委员会表面上是党的最高机构，但30年代中期实际已沦为斯大林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在列宁时代，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每周都要开会，到了30年代，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政治局的成员一度多达15人以上，后来捡到几个斯大林的坚定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心耿耿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总理。那些人对斯大林唯命是从，既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安全而担心，也因为权力的引诱和实惠，他们在传达和执行斯大林各方面命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会议经常是非正式的，有时在斯大林的乡间别墅，有时在斯大林的黑海度假屋。他们在决策中的作用仅仅是形式上的，从来没有表决，经常是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出建议，斯大林对其加以改动后即成为决定，随即下达到党的各机关，甚至发给本应是独立的国家机构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基层，斯大林模式导致了党员干部的大换血。 原来的干部下台，大批新党员上岗，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的巨变给新党员提供了机会，这又转而促使他们顺从地接受斯大林的绝对权威。自30年代初开始，对斯大林的英雄崇拜大大提升了他的权威。建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需要煞费苦心，不光是因为斯大林并非仪表堂堂，他身躯矮胖，唇渍浓厚，还得过天花，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行为诡秘，不是张扬，声音低沉，语调死板，一辈子都没能改掉他讲俄语时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真正的问题是列宁的巨大影响。斯大林不希望被人认为他企图取代列宁这位伟大布尔什维克英雄和革命领袖的传奇地位，所以他起初时小心翼翼。1929年12月他过50岁生日时，有人公开为他唱赞歌，这是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开始。斯大林做出谦虚的样子，公开反对将自己与列宁相提并论，也表示不赞成对他个人表忠心的种种言辞，但实际上他默许对他的赞颂，包括夸大他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事实上他的作用相当小，他先是被捧到与列宁平起平坐的地位，后来更是被称为宇内第一。无数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小人蜂拥而上，以各种方式为人民领袖的英雄形象增添光彩。到1933年，莫斯科市中心斯大林的胸像和画像比列宁多了一倍以上。此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从来造诣不深的斯大林已经被吹捧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著作的印刷册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多于列宁的著作。1935年，斯大林身着他常穿的那种式样呆板、色调暗淡的服装，比较罕见的出现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时，2000多名与会代表震耳欲聋的掌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当掌声终于平息下去后，一位妇女高声喊道：“光荣属于斯大林！”再次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当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多是靠杜撰，但是他在民众中也的确产生了反响。无数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充满敬仰，据说斯大林自己在1934年曾说：“俄国人民需要一个沙皇。”对许多苏联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仍然执着于信仰和仪式的乡村地区的农民来说，想到受民众拥戴的沙皇父亲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严肃的家长，是保证秩序及秩序所带来福祉的人。这无疑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强果敢的领导力正是经历了多年内乱的苏联人民翘首以盼的素质。虽然苏联号称无神论社会，但是在1937年的人口普查中， 57% 的苏联公民仍自称有宗教信仰，后来这个结果没有公布。深深植根于民众宗教信仰中的传统，促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类似圣礼的内容，使斯大林被奉为先知和救世主。个人崇拜无疑为斯大林奠定了获得民众真心拥护的基础，虽然对此无法量化估算，在巩固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方面，个人崇拜功不可没，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多的因素——恐惧。斯大林个人统治最主要的依靠是他一手掌握所有下属的生杀大权，下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安全感遍及苏联社会。1937到1938年间可怕的大清洗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安全感。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实施的暴力已经十分严重，大批人遭到逮捕，到1933年还有100多万反苏维埃分子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之中。地方一级对经济变革的飞速步伐有抵触，这使得斯大林极为不快，结果有85万党员在1933年被清除出党。最高领导层内部也有矛盾，一些党的领导人想减轻对经济的压力，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不再能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些人寄希望于颇有威望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谢尔盖·基洛夫，可是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办公室内被射杀了。年轻的刺客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 曾与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有过关系。斯大林没有忘记季诺维也夫以前曾经反对他，支持现在被妖魔化为最大敌人的托洛茨基。事实上，因为基洛夫生前和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眉来眼去，所以尼古拉耶夫打死基洛夫很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没有政治动机。但是斯大林认定此事是政治阴谋，刺客经过草草审判后就被枪毙。无论人们有何种疑问，都从未能够证明斯大林与基洛夫的被刺有任何关系。但是斯大林很快将基洛夫之死为己所用，他赋予内务人民委员会任意逮捕、审判和处决的权利。季诺维也夫和同样支持过托洛茨基的列夫·加米涅夫被判处长期徒刑。列宁格勒有3万多名真正的或被指认的反对人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边远地区。接下来的5个月内，近30万党员遭到清洗。